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俄乌战争两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强调坚守支持乌克兰的承诺。美国议员团访问台湾，呼吁提高效率，提供军援。
Taiwan could be a potentially great partner in the production of 155mm artillery.
菲律宾指控中国使用氰化物非法捕鱼。
在整个捕鱼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不被允许的捕捞行为。
军队处境极其困难，乌克兰能否从美国拿到救命钱？
参院方案通过的可能还是比较大。
俄乌战争已经演变为民主阵营跟独裁阵营之间的较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拜登总统在俄罗斯发动亲乌战争两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强调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We can't walk away now, and that's what Putin is betting on. He's betting on we're going to walk away. That's why I'll be speaking to the G7 folks. So some of the
拜登在星期五2月23号的声明中强调，以美国为首的由50个国家组成的支持乌克兰全球联盟依然坚持其承诺，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关键性的援助，追究俄罗斯的侵略罪责。听众朋友，了解声明全文，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同一天，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抵达乌克兰访问，希望乌克兰政府放心，美国国会将会批准新一轮援助。尽管目前一项计划给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援助的法案在众议院搁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与西方国家援助的延误将给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推进带来机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3号视察乌克兰军人训练，他说，站在乌克兰一边，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施泰因迈尔是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以及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马克耶夫一道视察乌克兰军人在德国克里茨军事基地的训练情况。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从当天起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涵盖500多项的制裁行动，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他在两年前发动的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和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之死负责。拜登在声明中说，制裁对象不仅包括那些为俄罗斯提供战争援助的在第三国运作的俄罗斯军工企业，也包括那些与关押纳瓦尔尼有牵连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对媒体表示，这次制裁不是美国一国的单独行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将参加这次制裁行动的实施。菲律宾海岸警备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准将22号表示，中国所声称的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方所称的黄岩岛附近水域驱离了菲律宾船只的说法不准确。他说，这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管理局的船只仍在这一区域执行任务。中国海警22号稍早称，他们驱离了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管理局的船只，指责这艘船非法闯入黄岩岛。2月22号，率领国会代表团正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台北对媒体说，他说，我们需要确保交付你们购买我们已经批准但尚未交付的外国军售，我们延迟交付的军售有200亿美元，这可以说是我们能够遏阻中国并减少其挑衅行为的最重要的方式。听众朋友，节目中我们为您播出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敬请关注。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2月22号报道， 连日来，许多地区的医院新生儿人数明显增长。据报道，江苏无锡一家医院春节期间总共接生216位龙宝宝，数量较去年增加 20%。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8号发布，新生儿人数更是同比增长 71.9%， 有232个龙宝宝。扎堆报道，由于在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当中，龙被公认是最吉祥的生肖，因此常年以来都有中国人特别喜欢龙年生龙子的说法。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议员团访问台湾，呼吁提高效率军援台湾，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星期四与台湾媒体举行了见面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对台军售严当交付的状况，加拉格尔建议美国应该把库存的旧型鱼叉反舰导弹进行升级，优先交付台湾。而这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博尔则指出，台湾有潜力成为生产155毫米火炮的合作伙伴。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志远，
加拉格尔曾多次公开呼吁美国尽速交付军售武器，并对台湾是否有足够武器抵抗中国入侵表达担忧。加拉格尔去年二月低调访台，返美后受访表示，在这趟行程中会见的台湾主要领导人都对美国迟迟未能交付武器感到极大的忧虑。时隔一年再度访台，加拉格尔被台湾媒体问到武器严当交付的情况依旧，美国国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速这项交付进程？加拉格尔回应表示，鱼叉导弹是最需要先交付与台湾的武器，美方可以通过将旧型鱼叉导弹加以修改以应急。
One creative option that I've encourag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pursue.
加拉格尔说，我鼓励美国政府采取一个创意性的选择，那就是将已经在我们军武库中大约200枚要被以往他处长期存放的鱼叉导弹重新配置它们，然后允许它们以加急的方式运送到台湾。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美国可以考虑和台湾共同生产一些无需转让知识产权的武器，比如目前全球都急需的155毫米火炮。
Taiwan could be a potentially great partner in the production of 155 millimeter artillery.
他说，台湾有潜力成为生产155毫米火炮的合作伙伴，以及很多其他可消费的物品。我们知道这些物品是可以在本地制造，以达到威慑能力所需。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鱼叉导弹已经生产于20年，美军本身就有库存品，虽然型号是旧的，但是经过改装一样具有阻吓力量，可以迫使中共舰船无法靠近台湾。苏子云接着表示，冷战后美国和北约国家开始收缩国防工业的产量，只维持基本的生产线，如今乌克兰战争凸显了产能不足的问题。以155毫米火炮来说，乌克兰平均每个月就消耗18万发炮弹。至于台海战争的情况，将不仅是弹药不足，还需要考虑周遭海域被封锁后的运补问题，因此在当地生产弹药自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苏子云说，
拜登提出的新的民主兵工厂的概念，其实就是要重新团结这些民主国家的产能，这样可以应对个别区域的危机。像说乌克兰它的155炮其实消耗量都非常大，如果说可以结合台湾或者是甚至韩国日本炮弹的产能，那就可以支应这个乌克兰或者是未来可能的需求。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美议员团访台，呼吁提高效率，军援台湾。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菲律宾指控中国使用氰化物非法捕鱼。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指控中国和越南可能以氰化物捕捞方式破坏其传统渔场，使得围绕三国的南中国海争议再度引起外界关注。观察人士分析，中国先前有在南中国海进行破坏生态的不法行为。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林伯宏的报道说，据菲律宾星报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2月20号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中国渔民在马新洛克浅滩，也就是国际上称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使用氰化物捕捞，菲律宾政府将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2月中旬表示，他们最近发现马新洛克浅滩中的环礁湖严重受损，这可能是中国和越南渔民使用氰化物捕捞所造成的。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表示，初估的损失将超过10亿比索，约合1800亿美元。台湾国立嘉义大学水生生物科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吴淑美告诉美国之音，
氰化物它捕鱼的对象呢，就是全面性的，大鱼小鱼其实面临到这样的毒物都会有反应，那尤其是对于那个还没办法捕捞，就是说它还没到达成熟体型鱼种啊，或者是水生物呢，也都会同样造成破坏。那所以呢，其实在整个捕鱼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不被允许来捕捞，来进行捕捞行为的一个方法，这种行为还是会破坏珊瑚。
据统计，氰化物每毒害一条热带鱼，就会侵害近一平方公尺珊瑚礁。不过吴淑美说，氰化物溶于水时会变成氢氰酸，由于氢氰酸在水里的溶解性很强，鱼体吸收之后产生氢化氢的反应也很快，毒性相对较低，即便顾客将遭到氰化物污染的鱼吃下肚，健康因此受危害的可能性仍然较小，除非一次摄取过量。不过知名的美食记者泰拉斯·格雷斯哥曾在《海鲜的美味》挽歌健康吃鱼，拒绝滥捕，挽救我们的海洋，从饮食开始一书中提到，氰化物捕鱼方式可能会危及渔夫的生命安全，因为许多渔夫都曾不慎因游过喷有氰化物的海水而身体瘫痪。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分析师、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学系讲师唐·麦克林吉尔指出，虽然使用这种方式短期来说可以获得一定的渔获量，但是却对当地的海洋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吉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各国必须承担维护、保护和稳定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系统的责任，这当然非常重要。从短期到中期来看，这样做似乎很有其便利性，但我相信这对海洋生物的破坏将是长期后果，也会产生国际影响。针对菲律宾的指控，中国官方一如以往做法严加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月19号表示，菲方称中国渔民以氰化物破坏黄岩岛渔场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他说，中方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养护，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的捕捞活动。相较北京的大动作反击，河内则显得相对低调，至目前为止暂未对马尼拉的指控做出官方回应。宇宙。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菲律宾指控中国使用氰化物非法捕鱼，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军队处境极其困难，乌克兰能否从美国拿到救命钱？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两周年之际，白宫表示援乌资金将于本月底耗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警告说，由于迟迟得不到承诺的西方军援，前线的乌克兰军队面临着极其困难的条件。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盟友们开始考虑俄罗斯获胜的后果。五角大楼表示，中国正在注视美国国会的援外拨款决定。美国对乌克兰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前景如何呢？如果普京获得胜利，这对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又意味着什么？以下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的精彩片段。
请问啊，胡平先生，这个乌克兰啊，是否还能够从美国拿到救命钱？
我想还是应该拿得到。不久前呢，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给乌克兰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可是这个反在众院被搁置，众院的这个共和党的议长，他要把这个案子和这个关于边境的问题捆绑在一起，因此就把它搁置了下来。不过估计的在这个月之内，这个法还是很可能得到通过。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由于这纳尔瓦尼死了，引起那个美国和欧洲要对俄国实行额外的制裁，是吧？民调也表明呢，在美国超过3/4的民意愿意支持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的。因此我估计，
这个中俄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威瑟赫德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呢，美国仍将会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有一个看法，这是美国现在的参议员格雷厄姆，他说的话呢，也许呢，把这个给乌克兰的钱啊，变成一个贷款的方式呢，这样的话啊，美国的众议院啊，有可能会通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川普是支持这样一个方案的。所以胡平先生，你认为这个方案怎么样呢？
这个方案当然它比起参院通过的方案会更容易通过一些。不过我想民主党方面还是会坚持原来参院那个方案，所以参院方案通过的可能还是比较大。
张杰博士啊，我想请问您啊，你怎么看啊？可不可能啊？最后呢，众议院通过的方案和参议院通过的方案不一样？
对，赞同啊，胡平老师的观点，也就是说呢，众议院最终会通过这个方案。至于说这个方案以什么样的形式，可能就有一个协商的过程。但是，俄乌战争的问题不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两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它已经演变为民主阵营跟独裁阵营之间的较量。如果说普京最后赢得胜利，这对民主世界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甚至可能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历史告诉我，每当国家利益面对巨大危机时，民主的力量都会重新焕发出来。美国的民主政治，他关心国内现在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目前的边境非法移民问题是不是由于资金造成的？其实不是，它是一个人们，包括中国的这些走线的人员，他要投奔自由，墨西哥的他要寻求工作的机会，而美国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我觉得美国人对于整个世界的关注，最终呢还是会超越一个具体的问题。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的精彩片段。军队处境极其困难， 乌克兰能否从美国拿到救命钱。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贩卖爱国刺激消费，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放缓之际，国货顺势崛起，成为中国最新的消费趋势。产业分析人士表示，年轻消费者对国货的接受度提高，而国产业者也因为中国消费降级的趋势而受惠，借直播电商打响品牌。他们说，中国消费者的民族认同感经过催化之后，00后消费群体尤其愿意为中国的文化情节买单，说好中国故事成为国货风潮的加速器。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志远，
在江西省景德镇的陶瓷直播商小宝在网上经营不一样陶瓷商号，卖茶具多年。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他说，瓷器是中国备受肯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原多为所谓的都市白发，但近年来他观察到很多带着民族自信感的年轻爱好者也涌现出来。小宝告诉美国之音，
最近南昌办了玉瓷归来的展，原来的受众可能都是一些陶瓷爱好者或者是中老年，但是呢，那个展很多00后、10后都会去看展，去了解我们这些历史，肯定是和现在的这种民族自信和认同感有相关联的。
除了直播带货，品质、爱国情怀和对中国的文化情结都是国货潮背后的驱动力。但最新一波的国货潮究竟代表国产品牌以满足消费者低价优质的需求，还是品牌与消费者与经济放缓期的共体时间呢？对此，爱美咨询的张毅告诉美国之音，
当品牌产品的理念融入文化以后，它也同样能激发起这代人群对文化的热爱，是对品牌的情感。
在北京的赵小姐在泡泡玛特文创公司担任主管，这是唯一登上爱媒新国货榜单的国产玩具品牌。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她也说，潮流文化锁定的正是消费者的品味需求而非实用性，承载的多是情感价值。赵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设计的独特性 IP 塑造对大家的吸引力啊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日常消费品。
根据中国消费品牌评价机构爱媒咨询去年12月的调查数据，88%的中国消费者认为国货品牌的产品质量明显提升，61%消费者通过短视频平台取得国货品牌资讯，另有39%的消费者会因产品切合中国文化而优先购买国货品牌，近50%的消费者则坦言国货品牌有爱国情怀的优势。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北京贩卖爱国刺激消费能救经济吗？马上回来。节目最后，美国热搜房地产业崩溃，习近平要把人民住房管起来，请你不要走开。
上世纪末，数以万计的藏人翻山越岭，徒步离开西藏，逃向印度。20岁的才旦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不离开西藏，我不什么都不能做在那边，工作也找不到，没人给我们工作。爸爸说，如果你住在这里，还是我们都怕你很苦，我希望你去有自然，
有自由的地方是吧？
嗯，自由的地方。
他并不知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了以后，6-7个男人追我们，我摔掉了，我的朋友跑走了，可能是7-6个男人就给我抓到，就要脱我的衣服。
2个月后，他到达了达兰萨拉，同行出发的人里只有几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其他朋友都没碰到，只有2个人，我没碰到2个在那边达兰萨拉。
你们有4个人跑出来了。
4个人到这儿运动，其他人都在丢了。
他为什么逃？他一路经历了什么？他 他要去印度寻找什么。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房地产从诞生开始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且以私企为主体。面对陷入死局的房地产业，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忘初心，正打算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解决房地产业的困局，让政府重新把中国人的住房管起来。下面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庞大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而习近平的解决方式是复兴社会主义关于住房的理念，并加强政府控制。根据参与讨论的政策顾问和最近的政府公告，该计划有两个重要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涉及国家收购陷入困境的建设项目，并将它们改建为政府出租或出售的住房。另一个项目是让政府建设更多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政策顾问表示，计划目标是将由国家建设的住房占中国住房存量的至少 30%， 目前这一比例仅为 5% 左右。据一些分析师估计，该计划的成本是巨大的，在未来五年的潜在支出高达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总额约为10万亿元人民币。问题是，中国政府能否支付这笔账单？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中央政府还未表示是否会承担这笔债务。一些熟悉该计划的人表示，该计划非常复杂，有矛盾的目标，并可能难以成功实施。官方文件显示，习近平在去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2024年的重点是加快发展这个新模式的房地产部门。文案显示，未来五年，该计划将新增600万套住房。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划拨了5000亿元人民币的低成本融资，以帮助实施该战略。政策顾问表示，习近平坚决认为，房地产业不应再在经济中扮演如此巨大的角色。多年来，房地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四分之一。在某些方面，习近平的计划将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恢复原形。在毛泽东时代，党控制着市场，大多数中国人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屋中。90年代后期，当领导人开始放松市场时，他们设想了一个两层次的体系，一些人购买私人开发的房产，而其他人则住在国家补贴的住房中。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像中国恒大这样的私人开发商迅速扩张，并主导了市场。如今，超过 90% 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美国约为 66%。这个转变在中国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市场的急速增长也引发了一个由债务驱动的泡沫，使许多家庭无法购买住房。这是习近平和其他高级领导人觉得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基。现在，中国各地有数百万空荡的楼房，其中许多需要财政支持。习近平的顾问们称，让政府开发和购买新房的新计划可以帮助推进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中国社会更加平等。香港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说，鉴于中国的人口挑战和供应过剩，使用政府资金收购和开发楼房将无法持续支撑市场。过去，政府支撑或重新设计房地产市场的努力往往得出不理想的结果。经济学家表示，现在的住房危机比上一次的衰退严重得多，政府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危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用一个多次证明不好使的旧招数来面对这个极其困难的新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中国再次回到政府或者单位福利分房的年代，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房地产业崩溃，习近平要把人民住房管起来。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